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
大家好，我是米娜。你最近有没有为了什么事而很生气或者是很沮丧呢？或者是说你会不会是常常为了某一些特定的事情觉得耿耿于怀的那一种人？那我最近啊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觉察情绪好好生活》。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还蛮有感的。那这个书里面有讲到说，就是我读完整个的感觉是，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是自己有一些惯性的情绪反应，其实都可能不是当下发生了什么事而引起的而已，而是更深层，后面有更多的深层的经历啊，或者是过去的回忆，或者是一些经验体验所累积，有一个更深层的来源而引发的。那我今天就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心灵作家柚子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方面的体会，以及他书里面讲到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先请柚子田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柚子田。其实之前也跟 Mina 合作过，就是 Mina 来上我的节目嘛，所以很开心这次换我出新书的时候可以来上 Mina 的节目。
很开心有机会跟柚子聊天。应该有蛮多人已经认识柚子田，但如果你还不认识的话，其实柚子田的粉专叫做柚子田播心事，那他有一个同名的 podcast 节目，就是他刚刚讲的 podcast 节目。那他其实之前也出过好几本书了，就是也许有一些人印象，就是老妹世代啊，有一些情商过不了是因为你还不懂自己，或者是专注是一种资产。那这一次题目又不一样了，比较专注在情绪觉察。为什么这一次出这个新书会以这个题目为方向？
我其实被很多人说我的写作风格好像很多变，像老妹世代嘛，写的是30岁前后女性的彷徨，然后在情商那一本书写的就是感情里面的一些不能解的议题，那背后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然后专注是一种资产，其实回到生活修行，到这一本觉察情绪好好生活，进入的是从情绪觉察开始做自我探索，听起来好像差很多。但是啊，如果真的每一本书都会看完的话，其实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唯一的共通点，就是我在试图找答案。比方说为什么30岁上下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称为那个时期叫做老妹的时代，你好像不是少女那种青春年华，18岁什么东西都义无反顾，很不怕，但是又还没有到真正那种熟女，想说啊，好啊，一切尘埃落定，定下来，人生就这样，一切都看很淡，好像也没有，它比较像是在一个交界的能量转换期。所以在那个时期里面有很多是自己还不想妥协的，但是又还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去淬炼出某一些想法。那这个时期我觉得非常美丽，它很像是日出或是日落的时候，色彩变化万千的时候。所以那个时期很多人只觉得很想要赶快度过，要么就抓住少女的尾巴，青春的尾巴，要么就是赶快让自己成熟变成一个很老练的人。但是我却觉得那个时候的彷徨反而是值得享受的，我想要知道怎么样在那个过程中找到自我的定位，然后去欣赏那个时候独一无二的美好。我很庆幸我那个时候定义老妹世代是定义大概26到34吧，大概就是已经20几的后半了，但是又还没有到30好几快40，就是还在一个交界期。那个时候我把那样子自己的彷徨跟身边同年龄的彷徨定下来的那个内在书写下来，我现在是36，今年要37，我真的有发现现在跟那个时候的状况真的就不一样了。我、哦、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为了帮当下自己跟身边的同世代的人的彷徨找答案而写的。那情商也是，因为做身心灵疗愈，一定很多人来找你问感情问题，所以一定一天到晚有各种看起来好像很难解的感情问题。比方说什么叫做就是不爱了，有没有办法撑过远距离，或是一见钟情真的可能吗等等，这种看起来好像很万年老梗的议题， 每一个人或是每个感情作家都会有属于他的答案。可是对我来说，如果身心灵的人喜欢看的是背后的根源的话，我想要帮每一个根源后面找一个答案，不见得是100%绝对型的答案，但是在每一个故事里，它有一个适合当事人内在课题，抽丝剥茧、挖掘出来之后的答案。我想要透过那些故事帮大家去找出，那当你遇到类似的感情课题，你能不能为自己找到答案？那专注是一种资产，其实有一点像是给大家工具的。如果大家学会专注之后，能够提炼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让自己的气场稳定，觉察够清明，前面那一些自我探索，你全部都可以做到。所以有点像是教一个钓鱼工具。那为什么现在写觉察情绪，好好生活，有一点像是当我试图解答很多问题之后，同时也教大家怎么样去淬炼出这种觉察力。那很多人会想说，那我会这一些工具之后，我人生就会快乐吗？诶，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刚好也走到这个阶段。我以前也很爱分析，很爱找答案，可是分析和找答案常常会变成作茧自缚。我有时候找不太到那个平衡点。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我们把这种觉察的能力放在让自己能够安顿身心，让自己过得更好，那个觉察力绝对就是有帮助的，会很像是在帮自己的内在断舍离。你的房间够少杂物、够通透的时候，你活在里面自然开心跟舒适。我们的身体跟内心就是那个房间啊，常常用觉察去梳理自己的内在，你在这个身心里面就会住得开开心心的，那就是所谓的好好生活。
看起来你的写作是跟你从你自己的历程出发的，然后一个个堆叠上来，然
对，
后
我没有办
好
法
像
写跟当下没有共鸣的
没
东
关
西，
啊，就是
因为
自
比
己
方
有
说
感，
好了，我写感情的东西都会大受欢迎，但是我就发现感情到某个年纪之后，好像会觉得一直在钻研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以前的我啦，会觉得感情是人生中的一个救赎。所以，就算是自己状态还不错，当下的感情是稳定的，我还会希望让那一些很不稳定的人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稳定，就还是会有一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情。可是对我现在来说，我觉得人的层次或是内在修为堆叠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就不会100%把感情当成是人生唯一的救赎。比方说，照顾好自己这个过程，我自己也是可以是自己的依靠啊。或是当人生活得越来越充满能量跟快乐的时候，就不会一直想要找伴侣去填补我的匮乏，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感情好像不错啊，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不会是一个你很想要把它抓得紧紧、经营好、很努力的分析里面每一个小事情的状态。好好生活可能会是一个我鼓励大家去探索的新的方向吧。
这个题目我也觉得很实用，也很吸引人，因为每个人都用得到，不管你在用，把它用在任何的方向。有些人的现在走的生命课题在感情，有些人是亲情，或者是有一些人际，但是你的这次这个题目就刚好都可以用得上，因为我看到你书里面的所有的里面几乎一篇一篇都有一个小主题跟一些人的故事嘛。我发现是很广就是
只
各
要想
式各
好
样，
好生活就很适用。
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逃不开这个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做自我的观察。哎，那很想要好奇问，就是对你来说，什么叫做觉察情绪？
觉察情绪这个东西，其实在身心灵的修行里面啊，还蛮常见作为一个入门的。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在发泄情绪的时候，都很容易被社会上的人去责备，或是会否定。比方说，那件事情是你错，你为什么要生气？或者是你有什么好难过？明明就是你先提分手的。好像情绪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可是情绪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不管它现在合不合世俗规范，你现在会生气就是会生气，会开心就是会开心，会嫉妒就是会嫉妒，不，那个不是不符合任何的道理的。 在不符合道理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拿这个道理去压自己的话，就很容易变成那一些能量都积在身体里面。那直到某一天，你可能被其他事情触发，或是你哪一天终于遇到一个合理的可以生气的时候，比方说，伴侣做错事，小孩做错事，你可能会把你之前积压那一些，其实跟当下完全无关的这一些能量，全部都直接砸在对方身上。你可能会毁了你的伴侣关系，你可能会毁了你的家庭关系，或毁了你人生的一切的关系。所以，当我开始接触身心灵的时候，身心灵非常的重视你要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并不是说我们要变成一个我现在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的人，或是我今天想要去哭，我就在大街上哭到就是可能大家都会侧目的状态，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被情绪牵着走的人。我觉得它跟觉察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觉察情绪的意思比较像是哦，我知道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光是这一点就差非常多，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习惯的就是对于情绪无能为力，所以可能就压抑或是否定。我自己以前是这样啦，我小时候啊，很喜欢的那一些卡通漫画或是那种偶像，几乎都是那种很扑克脸、很冷酷型的人，因为我很羡慕那一种形象的人，好像都很聪明，然后感觉上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但是实际上，我回过头来去觉察，我发现我会很投射崇拜这样子的人，是因为我很讨厌我的情绪，我觉得有情绪是弱者，所以我才会希望自己能够压抑，像看起来像没有情绪跟很高冷这样子的人。可是当我意识到其实情绪是一定要被我们去认出来跟看见的时候，一开始真的很不能接受，会觉得哈，我怎么会在这种时候生气呢？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哇，我竟然在这个时候会难过，好丢脸哦！或是哇，我怎么会嫉妒这样？就是比方说嫉妒好朋友呢？就是怎么这么不大方？那慢慢的，对于这一些情绪，诚实的面对了，很多人会问说：好，那跨过这一步要怎么办？可是跨过那一步本身就已经非常困难，基本上就已经快要完成80%了吧？因为人对自己的诚实是一件极度重要的事，不一定要真的你生气就骂出来，而是你知道自己生气了，你有意识的选择现在要怎么做，那就是跟压抑或是发泄完全不同的路。所以当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情绪。好，举刚刚的例子好了，假设朋友好像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可是对我来说，我现在可能是失业的。那如果是以正规来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恭喜朋友？然后心里的嫉妒的情绪，我就要跟自己说，我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好闺蜜有嫉妒的情绪呢？这样是不可以的，我好糟糕，我是个心胸狭窄的家伙。可是当我如果有觉察自己的情绪，并不是说我就要说哦，对，所以我要跟他说我很嫉妒你，或是要把他拖下水，或是说你一定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这样子，而是我要意识到啊。我也会嫉妒诶，我也会嫉妒我自己的好朋友诶。那好，我看见了很正常，那我可能就会在心里先接住这种酸酸痛痛的感觉，去陪伴自己说啊，我可以理解，跟就像自己是自己的朋友，你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你接住他说哦，我知道啊，因为你现在很不喜欢自己的现况嘛，所以看到有人比你好会嫉妒，这也是很正常的情绪。但没有关系，那你可能就会安抚自己说，每一个人他可能有自己最适合的路。那当你的朋友走在他适合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就算没有办法为他开心，但是至少我们也要恭喜自己说，那是不是哪天我也可以走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呢？那我去陪伴自己跟支持自己，能够把那个能量从一个对外的攻击，那转回来变成对内的陪伴或是疏解，那这样子的关系就绝对会比之前自我责备跟自我压抑还要好非常多。对我来说，其实好好的生活不是在那边做 SPA 吃美食，我们能够这样很妥帖的去梳理自己跟陪伴自己，那是一种高级享受，那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
哎，刚柚子举了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实用哎，就是这还蛮常发生的，
对，
所以你
都
刚刚
很
举
正
那
常。
个例子，就是让大家很好能够了解说，哦，原来觉察情绪是可以这样用在日常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好，就比
对。
如说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很常发生。以前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如果没有觉察的话，我想象中啊，吼，人可能就会嫉妒被压抑，哦，或者是什么东西被压抑了，然后变
或者
了一
就
个
故
很
意冷
奇怪
淡
的
对
形
方
状。
啊，这样子。
对对对对，或者是说你就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嫉妒，然后就说出一些其实很伤朋友的心的话，也有可能啊，吼，因为
对
你
对对
并不知道你的心里怎么运作，怎么产生那个防御机制，而做出了其实你自己也很不想要的一种沟通模式。
当我们有嫉妒的情绪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常常心里都会觉得这个感觉是不好的，就会排斥它。但是当我们开始能够意识到自己心里这种酸酸的感觉，可能是源自于我没有看见我很讨厌自己的现况。我是基于厌恶现况，或者是我是自卑，或者是我对于现在我明明就是自愿辞职去找人生方向的，但是我对自己心里很不笃定，所以我没有办法站在自己这边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一些脆弱感，或是一些嫉妒感，或是一些向往，或是没自信，通通投射在嫉妒一个升官加薪的朋友身上，以逃避我自我感觉不良好。可是当我这样层层的把自己摊开之后，我看见，哇，原来我是瑟缩在角落，很担心看见自己的自卑，很担心看见自己的无能，但是我愿意去拥抱自己的现况，去照顾自己的现况，跟自己说没关系，我陪伴你。你现在好像社会上不认同你，或是你现在好像很自卑，可是我会成为你的支柱，一次一次这样慢慢的看见的。自己的情绪被勾出来，然后一次次的听见，哦，原来那些情绪是我的内心希望我陪伴他。那我回去陪伴他之后，我自然就不会想要用那些能量去攻击别人，因为心里的那一些愤怒是对着别人的时候，我的那一些不自信啊，跟自卑什么都还是没有好啊。然后我攻击别人的时候，我的那个反作用力，我自己也是会受伤的，我也会不开心、不舒服，然后我还要否定自己说，说我怎么可以去嫉妒自己的好朋友啊？三重伤害，不断的从很多小事走，就是不断向内走的时候，生活真的会越来越快乐和轻松。一开始会有点困难，但是它绝对是让你能够好好生活的一个捷径。别人会觉得，哈、啊，你这样一直觉察自己，然后做这些功课，不累吗？但是对我来说，一开始会小小的辛苦，可是它绝对是会有好的回报的。那我在过程中也，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小巧思，就是我写的都是很小很小的那些情绪，小到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过了不就过了吗？你为什么要去想它，或是去抓住它去分析？但是我很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不是说只有一些什么情绪障碍啊，或是情绪很激烈到那种，就是需要看医生或是看心理师的情绪才叫情绪。我们只要是正常人，有任何小到你觉得睡个觉就忘记的情绪，它都有机会被你拿出来看见。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我们让自己不舒服的点，从而改造这个让我们过得舒适的内在的殿堂？
其实就是很需要练习，至少要开始嘛，吼。那
对
开
对
始之
对。
后，可以透过不断的练习，会越来越熟练。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推荐，可以来看柚子这本书。我自己读起来，我会觉得很过瘾的部分是很像在看解谜小说，就 这形容但有点奇怪。
我
听
很
我
喜欢这
说，
个答案。
真的吗？它的每一篇。好，都是会探讨某个议题，可是你一开始并不知道嘛，吼，所以他的一开始都会丢出一个谜团，那个谜团就是，哎，为什么某一个人我明明就不太认识他，可是他 po 文，我一看到我就会非常生气
对，这个
之
就
类
是
的
我
这
说
种。
的很小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拿来觉察。如果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你的朋友，我们心里会有什么反应？可能比方说，好了，我书里写到，为什么我不认识某一个人，但是我看到他的贴文，心里就会莫名的愤怒。那今天假设有个朋友跟你讲这个心里的烦恼，我们会怎么样回应他？搞不好你就会说，那、啊、你有病哦。啊，就你又非亲非故，你干嘛要讨厌他？你是不是就想要打压他的情绪？我们如果心里有想要去打压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的情绪，其实我们可以觉察一下，我们其实平常就是这样跟自己说话的。我们也在用各种的应该跟世俗的框架在绑架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情绪。 但是好，那这时候就会有人问啊，那难道我今天就要去当酸民去骂那个人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去处理，去看看，诶，为什么我看到那个人的贴文，我就不认识他，但我为什么心里会生气呢？我被勾动了什么？
好，接下去大家就可以去读他怎么去解谜，我就不说太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练习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就是你这一本书，你举到的很多的谜团都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会莫名的常常做某一种梦，这个我也会，但我从来都没有去想说我为什么会一直做这个梦。但看了你的这个书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再去探索一下，好，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去跟朋友聚会，然后朋友跟你诉苦，诉苦完你也会跟他有些对答，回去之后自己超沮丧的，这是不是也常听众朋友？我相信你有
超
时
常，
候也会，这些在柚子书里面，你都会发现，他提供了很多再继续往下挖，而且是挖自己的一个范例，好，然后挖完你都会觉得你也自己也被挖了。所以非常的精彩故事很多。那以今天我们刚好录音的今天是刚好年后，可不可以请柚子来分享？我自己很喜欢一个故事，你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个上班族，他就是常常都会来找你说他想要离职，但又一直离职不了，有没有？这也是一个我认为是大家很多人自己的谜团。
因为每一个人不想离职的原因可能有百百种，那书上提供的只是某一种面向，他在挖掘自己到底为什么明知道离职比较好，换工作比较好，身体也开始变差了，但是却不敢离开。那我在书里其实是会搭配使用牌卡，去很快速的去找到自己的盲点。那当然，牌卡不是一个你绝对必须要使用才能找到盲点的工具。其实像我的话，因为我很常去探索自己的内在，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光是静静的坐下来几分钟，我就能够挖掘出来。我没有一定要使用牌卡。那如果大家喜欢使用牌卡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提炼一个答案的工具，又或者是自由书写啊，或是能够也是像我一样去静坐一阵子，让答案浮出来，都是好方法。那方法这边就暂且不提。我在书中透过的是透过翻牌卡的方式，他才发现说，他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其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因此，在他心中种下的某一个种子，就是我一定要让自己吃很多苦，然后才让自己去追上那一些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的人。所以今天如果跟他说离职的话，他等于要去背叛自己心里的这个价值观。那短期内他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让自己很努力的去考上好学校啊，然后去补那么多习啊，很努力的去拼过那一些家里很有钱的同学，都是靠告诉自己说，我就是因为吃苦，我才能够拼上来。你今天叫他去放掉这一些价值观，你等于要否定他之前的努力。所以对他来说，他暂时做不到，因为他不是只这件事情就不是只有离职这么简单，他直接去绑定了他从小到大的信念系统。所以我在那个文章里面呢、啊，就会分享给这个案主的答案就是，其实如果你一下要动到这么大的那种生存焦虑，会对你来说会太困难，因为首先你要先否定你以前那些努力，其实都是在逼自己，甚至有点伤害自己，是做不到的。还有，现在就算离职，你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因为你的那个，你在做一件极度违背你的信念系统的事。你会离职之后，你可能每天就焦虑到爆，然后很想要马上去找工作，你也没有办法真的休息到。所以我反而是要他在他现在的工作里面，先慢慢的去调整一些慢下来的练习。那当他的整个身心意识到，哎，其实慢下来的生活好像是我要的，我没有一定要让自己去活得那么辛苦。他身心觉得安全之后，自己愿意去慢慢松掉以前一定要努力过头才能出人头地这种捆绑自己的这种枷锁的话，自然而然他在某一天他就有可能自己愿意离职。那不是因为被逼的，或是什么翻牌告诉他这个答案是对的，他才做，而是他已经重建了自己的内心的架构才做的。 那如果大家可能现在是年后吧，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刚好开工，很多人也在想说，天哪，好想离职，到底要怎么样才有勇气离职之类的。其实我会鼓励大家离职这件事，其实大家都想做。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是每天都很想要离职，但是离职和不离职不是重点，而是我们心里可以先问自己说，我不敢做决定的是因为我在害怕什么？因为比方说好了，像上次我跟 Mina 在聊 podcast，我们讲的是金钱嘛。我就有提到说，以前对我来说，金钱是一种赋予我权力的工具，所以我从小到大就看到家里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那有钱的人可以比较有权力，比较有控制权，比较讲话比较大声，所以我很怕我只要离职之后，我没有稳定的收入，我就变成一个在家里讲话没有办法大声，没有办法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人。所以当我们去挖掘，你害怕离职，是因为你害怕什么事情发生，把背后真正害怕的某些东西去挖出来，然后真正的去看见之后，对症下药的去处理它，那这个东西才会比只是问自己说到底要不要离职，然后问神明或问牌卡10000遍还有用。
对啊，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到这一本书，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在这个每个故事都有柚子如何去往下思考的一个思路。好，也许我们的故事都不会跟里面一模一样。好，那但是呢，你都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灵感跟路径，去看是怎么往下挖，它的方法是什么。好。那刚刚柚子也有提到牌卡这件事，我真的个人是非常好奇，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牌卡这种神秘的工具，它到底的作用是什么？那会不会不科学呢？
先回答科不科学这件事好了。如果科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灵性吗？我们就直接大家都去走科学就好了嘛。我没有办法回答它科不科学，因为其实科学是在进步的嘛。我相信，也许几百年后科学有办法验证，也许它有一定的科学，我不知道。
没
但
错，
是我自己在内在觉察路上受益于像牌卡之类的工具，也不见得是牌卡，很多灵性工具，我觉得他们的功用就是在我们用头脑没有办法想通的时候，它给我们一个跳脱的答案。那我之前曾经有读过一个逻辑来解释为什么像牌卡这类的东西会准，那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我姑且就把它当成这可能这是原理之一。所谓抽牌的原理就是，我们抽牌是不会看图的嘛，我们就直接看长得一样的牌背，所以你洗一洗，然后就把它摊开，你就凭直觉抽。这个时候我们在心里问的那个问题，它就是一个频率，它就像调整收音机到某个频道吧。那你在眼前这一叠牌卡之中，有某一张的频率是跟你这个频率是最合的，那可能不会100%一样，毕竟它都已经变成物质了，就跟精神意念是不会100%一样，但基本上可能会有一张是很接近的，也有可能超过一张。但就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抽牌的时候觉得这边好像很，这一张很像，那一张也很像，因为你的答案有可能可以被投射在不同张牌上啊，所以不管从哪一张抽出来的话，你就把那个当线头就好了，你抽到这一张就这张，你抽到那张就那张，反正从哪个地方开始，它都会是最接近，但是也不可能100%接近。它就是一个镜子，镜子里面的你长得很像你，但也绝对不能代表你这个人，它只是很像。那当你去把这张牌抽出来的时候，基本上这一张牌就是符合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潜意识里面都知道答案，只是潜意识就是一个我们调度不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透过这个问题的频率去对应一个最接近我们内心知道答案的牌出来，然后我们再透过看这个牌有揭露什么样的图像啊，或是一些灵感啊，或是文字啊等等的，去探查说，哦，有没有可能我们内心真正的想法或感受是什么？那大致上的原理是这个样子， 当然啦、啊，有
嗯嗯嗯。
些人他们是走占卜算命路线的那种，要抽牌，然后看说我要跟谁在一起会比较正缘。但从身心灵成长的视角，比较不会这样使用啦。占卜跟算命对我来说，跟灵性成长的领域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刚刚说的那一种方法，比较像是我们想要去探索自己的答案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方法会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也常常在跟我的读者在教他们使用牌的时候，我也都强调，牌卡算命可以很准，没有错。但是我非常不鼓励大家用，是因为今天假设他真的算得准了，那你下次再做任何决定，你没抽牌的时候，你还敢做吗？那但是
这
牌
是
卡，
准确的诅咒，
对，然后
变成
好不
凡事
准。
都要来问他。
那不准的话，你问他干嘛啊？如果偶尔准最可怕，因为偶尔准就变成你下次好像还是想要问一下。可是你当你答案不是你想要的，你就干脆就说啊，这次不准。可是这个人就算好，他就算每一次都准，这是最好的状态，每次抽的都很准。可是他还是在原地踏步啊，他还是没有学会为自己做决定，他也没有解决任何内在的课题，就只是一直在像是掷骰子一样，请牌卡给他一个人生最好的答案。可是真正内在修行走到一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会意识到人生没有最好的答案，只有我们是不是在最好的状态。所以一个状态不好的人，他可以把一个善缘走成恶缘。然后，一个状态很好的人，就算是一个一开始没有那么好的缘分，他最后也会把那个缘分走成长远下来是善缘。所以，用牌卡我真的很不鼓励拿来算命方，这个使用方式对人类一点好处都没有。人类太想要掌握无常了，所以那种对无常的恐惧跟想要抓住什么好处的贪心，其实会让我们限缩自己的成长。但是如果我们拿来就问说，诶，我现在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我是不是卡在什么地方？或是好问伴侣吧，假设今天想要问一个暧昧对象是不是适合的人，你可以改成问说，我今天跟这个人相处很开心，但是不是有什么盲点是我没注意到的？诶，比方说太喜欢花言巧语了，会被浪漫的花言巧语骗，搞不好牌卡会这样跟你说啊，说，诶，其实你不要只看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你去看他做什么，你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那这个就比你问牌说这个人是不是善缘，或者这是不是会结婚的对象还要更有用吧？因为当我们最后就算没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是因为牌卡提醒我们说，我们太容易迷失在花言巧语里面哦，你还是要看一看这个对象是不是有真心的为你做些什么，很有诚意的为你付出。哦，那我。就算最后没在一起，但是我开始学会看人的眼光，诶，这样不是也是一个很棒的新的能力吗？使用牌卡这件事情啊，我很鼓励大家，因为我出这副情绪光影卡，就是因为我实在很不会去记一些牌意，但是情绪每一个人都有，所以你在牌上看到情绪的关键字，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感觉或是相关的记忆出来，那你在这个牌上。能够找到讯息的话，其实，在拿这个牌去问你人生中很多课题，其实它都比较容易去调动一些想法。你从那个想法里面去提取，哦，我现在可能什么地方卡关，就会容易非常多。就大家都说超级好上手。
原来如此，哎。我觉得这很棒哎！我听到的一个重点是说，其实牌卡你翻出来之后，它是一个让你其实你的潜意识是知道答案的，你的 潜意识有可能相对的全知全能，只是你的头脑或者一团乱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从哪里想起嘛。包括刚刚那个到底该不该离职的人，但是你根据刚刚佑哲的说法是说，哎，你翻牌卡，它会提供一个线头，一个线索，它是有办法去。就是让你相对缩小范围去提取你内心的那个答案的一个路径，
没
就
错，
是
没错。
你会有感觉，你会内心会浮现某一个答案，那个就是被聚焦之后提取出来的，那就是你专属的答案。那每个人来抽到同一张牌，也许就是因为他内心的答案就不一样嘛，所以他出来的解释也会不一样嘛，对吗？这个就
对
是
对。
每个人，所以这个才是提取出来，不是。全部人都共用的一个答案， 哦，所以才叫做提取出来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跟全知全能的那个你的答案，就是你的这个你刚说的这个牌卡的作用。
对，其实答
哦。
案应该要量身定做啦，因为每一个人就是完
啊，
全不同的个体，从小到大发生的事情也不一样。而
嗯，
且我
嗯
其实认为，能够解牌解得最准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对，
嗯嗯，嗯。
就算是我在帮一些来预约的案主去解答的时候，我之所以能够常常给他们一个很精确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答案，那是因为我。怎么讲呢？我听了他们故事之后，再加上我看到牌，我可以解的深度是他们平常一个比较没有在觉察的人解不到的状态。可是如果他很有觉察的情况下，他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他一定可以解得比我更好，因为我没有所有他从人生从小到大的记忆。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写这本书？其实我是鼓励大家能够练习学一个灵性工具，或是就算不学灵性工具。深入的去不断连接内心的感觉，去觉察，那你其实不需要我们这一些身心灵工作者，因为你自己拥有所有的从小到大的记忆，你随时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精准的感受。那透过我们这些外人，其实还是多一层，你其实才有办法把自己写得最好，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才是最能够了解自己，也最有潜力了解自己的人。
对啊，这个哎，刚刚柚子讲了这一个，刚好书里面有一个例子，我也是印象深刻。就是你有一个例子是写说有一个辞职回家带小孩的妈妈，就年轻妈妈，几年之后突然有工作机会找上她，让她有一个两难，她是要继续带小孩。还是回去这个工作，可以赚钱，然后又可以发挥自己。然后结果你抽了一张牌，你跟那个案主、那个朋友的解释就不一样。所以那个例子，我也觉得我看了很感动。
好，那篇故事其实是真实的，而且我有跟那个朋友说，你这个故事实在太有启发性了，我一定要收在书里，然后他很大方的答应。
对啊，我超喜欢这个故事的。
对，简单来说就是他在犹豫到底要回职场还是要留在家里带小孩的两难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选择，就想说那抽一张牌，结果抽到那张牌是情绪光影里面卡一张很有物质能量的牌，叫做丰盛。它
丰
能量
盛，
如果正面发挥叫做丰盛，但如果是过度的发挥，就是滥用这个能量，就会变成放纵。好，那当我去抽到这个牌的时候啊，我感受到的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好好的去体验跟感受到老天给他的照顾，那他才能够安心的一个能量。这张牌是显现这样的能量。那通常我们在读到这样的讯息之后，我们就会回去对应到当事人的身上嘛。所以当我对应到这个朋友身上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你今天不就？你之前一直在那边跟我抱怨说，你很担心，就是自己在家带小孩啊，家里只有老公一份薪水，怕没钱。那你今天忽然出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那其实很呼应刚刚这张牌给你的讯息嘛，就是享受一下这个丰盛。但是我并不是直接就告诉他说，这张牌叫你去找工作，叫你去接这个工作，我不是这样告诉他，我是说这张牌的原意啊，是一种你要把握，享受丰盛的机会。那照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今天老天忽然出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给你，刚好就可以解决你之前担心的事情啊。那你要不要就去试试看？那因为这个朋友他平常也是有在看一些心灵的书籍，也有在觉察的人。他听完我这样脉络的分析完之后啊，他的答案竟然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的应该说他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可是他的行为不一样，原因是他掌握到同一张牌的精髓。他说：“我看到你那张牌，我就忽然笑了，因为你那张牌提醒我，其实我们家真的没有匮乏，我们家其实是不缺钱的。可是因为他一就是怎么讲，从小到大都会有个焦虑，说我自己女人自己没有赚钱，好像就没有底气。可是如果我今天放下这种焦虑跟匮乏，我去享受说，其实我们家的经济其实是就算只靠老公，但是这几年这样还是够的。那其实我就可以一边享受家里已经现有的资源，而不是靠外面给我新的资源才能够安心。 那我不但能够享受现有的资源，我还能够享受我用这些资源照顾小孩，共享一些天伦乐的时光。诶，那我觉得这才是最适合我现在的答案。那通常啊，大部分的人用牌卡都会想说，诶，我算出来答案就是只有，我要不要接工作，我要接还是不接。可是，在我们这样的对话下，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因为如果今天这个朋友他是一个毫无觉察的人，他就算听了我刚刚的这个解析，他去接了工作，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感受，是去享受说，哇，天哪，我今天多了一份薪水，好开心哦。他还是会抱怨说啊，我现在没机会陪小孩啦，啊，这个薪水也没有，这说真的多够啊，也没有办法大富大贵，就还是抱着匮乏，那什么都没有解决。他接到了这个牌本身的频率是要告诉他说，你去享受任何老天给你的资源，那你基本上你就会知道自己不虞匮乏。他不是，那他就决定他不是去享受新工作，而是他去享受我现有，看见我现在已经有的。他忽然就变得很放松，然后忽然意识到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缺，那我之前为什么要这么焦虑？那答案其实到最后，真的就是当事人能够吸收的最好的答案，就是最好的解牌。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得很深的话，那当然就只能去靠别人给我们一些方向，但是自己有办法找到最对症下药的解法，每个人才会是自己最好的疗愈师。我要补充一下，很多人在那边纠结说，我这样解牌对不对？我都跟大家说，解牌没有对不对，你只要那你解出来的答案能够对原本的你有一点帮助，那个答案就是
啊，
对的。
对，
因为
对
原本
对对，
我们
没
就是
错。
不知道怎么办嘛，但有某一个方法，它至少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困境得到一个新的视角，那个视角又是你可以愿意做做看的，所以那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个更好的方向，你都可以试试看，这个就是对的。就好像如果要比喻的话，就像一个遇到感情问题，不知道现在跟伴侣关系不好，要不要分手的人，他假设抽到一张牌，那张牌可能叫他放下控制。好，我没有这张牌啦，但是应该有一些牌，它上面会写放下控制。那请问放下控制到底是要叫他分手还是不要分手？这就有很多解释了嘛。有可能是他如果去解释说，其实我们是可以继续在一起的，但是我因为之前看到他很多事情不顺眼，但如果我能练习把这一些其实不重要的小事放下控制，搞不好我其实会恢，我们感情会恢复啊。所以他往这个方向解释，可能就是继续在一起咯。可是如果他用分手的角度去看放下控制，他可能会觉得说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硬是抓着一个人不放，这样我们其实是不会幸福的。放下控制，可能也是要我去放下控制，这一个人一定要是我的伴侣，我们两个人好聚好散。那他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其实只是想要抓着一个伴侣陪伴自己，他今天决定放下这个执念，放下这个控制，他决定分手。那其实两个选择，我觉得都很好。那总而言之，他都有做到放下控制的。那只要能够比现在更好的话，都会是好选择。所以真的不要再执着说这个牌到底要叫我做什么，这个都不是做什么的问题，是那个能量方向是我们要前进的。做什么是我们要想办法融入我们的生活。只要能够这样子的话，解牌基本上一定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原则很好，这个判断原则很好，这个就会是就呼应到你刚刚自己说的，就是它不是用来算命的，而是说让你去，它是一个工具，让你去觉察，然后觉察之后，你自己心里会对这件事有一个领悟，就是不管是领悟也好，或者是那种梳理，或者是找出一个方向。然后你内心就像刚刚柚子说的，如果你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内心是相对舒坦的，这个工具就帮上大忙了，
对 对，
而且是
而
你
且
自己的
很
答案
准。
哦，不是牌叫你分手的。
对，而且这个答案其实是会通常都异常的精准，因为它会挖出来的东西，通常是我们现在真的没想过，或是现在正需要过关的。那你只要过关，我自己非常非常多的经验是，你只要过关以后，你其实基本上能量就会提升。你在某一个新的能量版本的情况下，原本的问题其实你不会觉得是问题。那
没
才是
错，
我
没
们真的
错。
要做的，因为你如果一直用算命，你就只是就是圈探查， 所以在下个路口，你又要问现在是圈还是叉喽？那你这样永远没有解决完问题。可是当你每次过一个关卡，你回头看，你会觉得那个问题好像根本就不是问题，根本就没有真的困扰你。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变成这一种不会被问题困住的人。那并不是算命可以帮我们达到，而是内在成长会帮我们达到。
对啊，哇，这个很令人向往。所以这个新的一年，刚好这个年底年，刚好年初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不知道大家的今年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也许你会有很多人生目标。好，那如果从大方向来看，我想我们都是应该是想要活得更舒服、更好。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愿望的话，我也就是很建议大家可以把觉察情绪这一项哦，变成今年的功课。然后，因为它是从内在开始帮我们做改造，哦，就是这个而且就是一劳永逸的。如果真的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某一些卡住的一些点、心结，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惯性，你自己不喜欢的惯性解开的话，会是让你能够过得更好，某种层面过得更好的一个很究竟之道啊，哈。那最后很想要再问柚子的是说，如果要说2024年，大家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练习的好好生活，你会给大家什么建议呢？
练习好好生活，其实也有人在看了书之后，他给我一个疑问，他就说我现在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在好好生活，但是我连好好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后来也在思考说，那对我来说，我会怎么定义好好生活？属于我自己的答案，我会把它定义为身心灵三者都处在一个最好的平衡下。虽然这个答案听起来很短，但其实它背后不是很容易哦。比方说，好了，你身心灵要平衡，我们先抓身，我们要让身体处在一个平衡舒适的状态。你首先，你一定得是一个好好吃饭的人才，你要能够去意识到我现在吃什么食物，我身体会有好的感觉跟好开心。不是说哦，我吃垃圾食物就很开心啊，那我就尽量吃。不是，你如果今天放一整天下来，你就会发现那些垃圾食物可能让你嘴破啊、很暴躁啊、口很渴啊什么的。那我们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欸。还有像
没
我啊，我
错，
自己其实非常喜欢喝那种拿铁这种苦苦的又浓厚浓厚的东西。但是我如果真的有老实去面对自己身体的反应，我就会意识到，其实我很容易心悸。然后，肠胃可能也不是很舒服，可能就会胀气什么的。那所以，光是意识到自己吃进什么东西，然后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不断的去为自己当下的身体状态寻找一个够健康、够新鲜的东西，这其实就已经是一门练习跟学问了。更不用说，其实背后你可能还要去学一些营养知识啊、中医的什么寒热属性啊之类。意识到自己身体需要吃什么，然后需要多少睡眠，然后怎么样去让自己穿得够保暖。像冬天，我就发现很多人就觉得啊，不会冷啊，不会冷啊。结果你可能他发现他手脚超冰冷，你在帮他加件外套的时候，他才说：“天哪，我觉得好像活过来了。”那你就会觉得你对自己的身体的冷热怎么都一点都
哎 欸，
没有
其
觉
实很，
察？
对对对，其实很多人对自己身体是很屏蔽的，
对，
是距
对。
离很远的，
刚刚这样随便讲一讲，如果这些都没有照顾好，一个人的身心灵会是一个舒适和平衡的吗？都不可能嘛。那更不用说照顾心理状态，那其实就是觉察啦。你能够随时去觉察自己的内在状态，然后帮自己的课题化解，然后去处理那一些心理的枷锁，让自己在心里住得舒服，产生的念头也都是轻松的、跟开心的、跟喜悦的。哇！那其实也是一个长期要不断觉察跟练习才有可能。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多黑暗跟负面跟愤怒念头的人，但是像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以前会生气的事，我现在只会觉得，那件事情有需要生气吗？会觉得哦，就这样子啊，然后或是哦，原来那件事情该生气啊，我怎么觉得好像还好？ 就是你会到一个水位上，是
嗯
你会觉得那些事根本就不算事情。那这才是顾
嗯嗯嗯。
好身体跟心理而已哦。那还要连灵也照顾好，灵可能就是我们虽然好，也许我顾好了自己的吃穿，顾好自己的心理状态，但我们可能就只是一个单纯活得很自在、开心的人。那平平凡凡的，光是这样其实已经很难的啦。可
嗯
是人
嗯嗯嗯，
要真的感受到丰足，其实他需要更多的深度。那一定一旦一个人一旦开始有一些灵性的探索跟追求，会开始去真正的涌现出对生命的敬意，或是真正涌出生命力，而不是只是过着舒服而已的日子。那这对灵
嗯嗯嗯嗯嗯。
性的追求会让人有生命力，有活着的深度。那这些其实就要靠一些，比方说你可能真的要有一些静坐啊，你可能要有一些练功修行啊，或者你要去探讨一些更精神上的东西都有可能。
嗯嗯
那一旦
嗯，
这三者都被顾好，在一个很平和的状态，平衡不是说你只有灵性很好，然后但身体超烂，然后心里一堆杂念，不太可能嘛。也不可能说，身体超烂，然后其他两个超好，不可能。但三者都在一个很和谐的状态的时候，那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奢华的殿堂，活在那里面非常的舒服，我会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
啊，好棒哦！我好喜欢你的答案哦，因为一般呢、如果我们问人家任何的人想到好好生活，可能就会想到好好对自己吧，哦，就比如说去做 SPA 啊，就是或者是好好放松啊，给自己放个假，这也很合理啊，哦。那但是这些我觉得跟刚刚柚子讲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是外求的。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想到好好生活，是想要可以透过外在的变化，或者外在的工具，或者外在的一些服务或消费，来让自己对自己好。可是刚刚柚子讲的，就是完全是先把自己变成服务自己的工具，把这个工具先做好，然后这一个就很自然而然，听起来。就相对能够很自然而然的好好的活着，活着是一种喜悦，是，而且是源源不绝，你根本不用外求，
对，而且是24小时每分每秒，而且我可以
都
补
他在
充一
服务
下，
你，
并不是说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不能去喜欢什么什么 SPA 或大餐，而是我发现其实你的享受能力会更高，因为像我也很喜欢被按摩嘛，我也很喜
满
欢
足
大
度会
餐，
更高，
对对对，但是我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外求的人，我可能今天就算有人在做帮我做 SPA，我可能脑中还是在想着很多很烦心的事，或是起来明明就很放松了，可以就是啊，可以好好的跟自己身体相处一下，结果马上开始滑手机、滑社群媒体，
又
就
焦
把
虑
自己的
起
状
来
态，
了。
对对对，就把自己搞糟了。但是像我的状态的话，我会变成是我还是会去做这些享受，可是我在享受的每分每秒，我可能都会很深刻的去拥抱那一刻的体验。那我其实也许我花的钱跟他们是一样，甚至我可以更少，但是我当下的那一种完全拥抱那一些，比方说 SPA 的满足啊，或者美食的满足，那个享受可以让我接下来一整个月，我可能都不需要再去寻求这些享受，因为它那个满载的感觉在我身上一直都还在，我不会马上被其他东西耗掉，到我马上就要再去。
就吸
那。
收力很强，这样子，
对 对，然
对，
后你对很多平凡的小事，他活在你生命中，你也会感觉那些事情很新鲜、很喜悦。所以那个水位一直都很高的时候，人真的很像住在一种身体的豪宅里，你的身体就是被你照顾成豪宅。
对啊，而且当你是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有这习惯，好像就更容易做出一些行为或决定，是能够好好享受那个当下。比如
对，
说，我在你书里面，我就看到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其实不简单。就是你有讲到一个是你去日本玩，然后你就觉得，我干嘛？就是一般人去玩，就是一直拍照、拍食物，就是点了餐也是手机先吃，有吗？可是我看到那一篇，我觉得很感动是，你最后就是把手机放下了，就不拍照。然后这个好像有吻合到你刚刚讲的，就是
对。
我就是要来日本玩，我要享受日本的这些我为我自己挑选的这个旅游的地方，我要体验这个街上的人，日本的文化。然后你就决定说。 那我就关掉我的手，就是放下我的手机了。你就是整个人去享受，有一个好好的享受
没
现
错，
在这
没
个
错。
日本旅游的体验。你真的在身体力行你在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当我们如果能够把好好生活作为一个标准的时候啊，其实
嗯。
透过觉察这个工具，我们自然而然知道怎么样帮自己铺好路，然后往那个方向前进。那写这本书真的就只是我自己亲身实验，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是非常的幸福的。那我也相信现代人非常需要这样子的幸福，所以这本书算是一个前导吧。里面的故事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但是里面的方法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间提取。那个方法学了到生活中之后，不断的在自己生活中拿来应用，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打造成像是住在一个豪宅里面一样。
好棒哦！大家都一起来练习，把这个也放进我们的代办清单，或者是今年的愿望清单，会是很不错的投资，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目标。好，
真的，
那
真
今
的。
天很谢谢柚子甜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介绍你的这一个新书跟你个人的体验，谢谢。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别的话题，好吗？
好，没问题，非常开心跟 Mina 聊天，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半熟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